以上是神的说话，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成为光传道，题目是神恩待众人。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我们新州呢，在3月31号州长就宣布了一个很重大 的事情，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3月31号呢，州长就说了，因为肺炎的缘故，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缘故，所有的城市在新州都会封闭了，社交活动减低了。3月3日宣布，很快脆。有没有数个手指？我刚才刚数个手指，原来已经是83日了。弟兄姊妹，在这83日之后你怎样生活呢？辛苦吗？大家都经历了一些很困难的时候，疫情现在总算是告了一段落，可以开始回转，很渴望呢有机会再见回大家，很渴望呢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倾谈，分享生活，去面对面的一起去祈祷。我不知道你想不想，我自己就很渴望这个日子的重临。约定你，约定你呢，当是有机会在教会里面一起实体崇拜的时候呢，再见回你的面，看你肥了多少，亦或是继续 keep fit， 保持得很好。在疫情期间呢，有机会去探望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很多令人很担心的事情，有弟兄姊妹的工作受到影响，有弟兄姊妹、身体比较虚弱。我不知道你今天怎样，你今天的情况好吗？我邀请你做一样东西，看你可不可以做得到，好吗？今天是2020年6月21号，今天写下一件你觉得很担心的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是、新冠状肺炎病毒的肆虐，又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仔女，写下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关注的，你觉得有忧虑的。跟着呢，写下两件事情，在这段日子里面写下两件事，有些什么事你改善了的，跟家人的关系，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多时间默想了，亦或是、工作继续很顺利，两件感恩的事情好吗？一件你担心的事，两件你感恩的事。那件担忧的事呢，可能摆在你的祈祷里面，那两件感恩的事呢，更加要挤在你的祷告里面去感谢神，好吗？我们多谢 Raymond 刚才帮你读出了、使徒行传第十章。既然你有圣经呢，请你打使徒行传第十章，我等一等你啊！打《使徒行传》第十章，我哋会由第九节睇到第48节嘅。我哋上两个礼拜之前咧，讲到哥尼流点样得到异象，然之后去请屋企人同埋一个敬虔嘅士兵去到约伯去揾彼得，叫佢嚟屋企坐，然之后去讲道。假如呢，我心想，假如约伯都在我们一起的时候 ,coronavirus, 都在这个肺炎病毒肆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写下第一件最大关注的事是什么呢？哎，我不知道请彼得来的时候他会不会来呢？这个是最大的关注，是吗？你今天最大关注是什么？写下去，最大关注点。两件这样的事呢， 咁可能去到第十章结束嘅时候呢，哥尼流呢可能写得两件咁样嘅事。第一件咁样嘅事就係咩呢？佢有机会听到福音，信到耶稣。第二件咁样嘅事可能咩呢？就係佢可以因着咁样原因而受洗，加入教会，成为一个新人。假如是你，你两件感恩的事是什么事呢？我今天又写下去，你又写下去，然后呢，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交流，我们彼此问候，当时担心的事今天怎样？两件感恩的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分享感恩的事，然后一起为这感恩的事来到祈祷，好吗？一件你担心关注的事，两件你感恩的事。在今天开始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我以前看过的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很有趣，是一个巴西的作家写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奇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那本书是关于一个牧羊的男孩子，即是十几二十岁的，叫做圣迪亚各，在这里追寻他自己个人理想的一本小说。好可惜啊。昨天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那本书里面的内容呢，八八九九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其中一段我到今日都没有办法忘怀的一件事。在这个小孩子呢，这个牧羊人去寻找自己理想的过程里面呢，他遇到一个智者，一个很聪明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小说都是这样的。这个智者呢，和一个大厅里面呢很热闹的宴会当中呢来到相遇。这个智者呢就拿了一只匙羹出来，跟着就给了这个小朋友，给了这个圣迪亚各，跟住就话：你揸住只匙羹。咁呢个十零岁嘅细路仔揸住只匙羹，跟住点呢？佢就喺个匙羹上面倒咗啲油喺度，去到咗啲油落去咧，嗰只匙羹嗰度，跟住就然之后同圣迪亚各讲啦：，啊小朋友，嗱你做一样嘢，你揸住呢只羹，里面满只油，喺呢个大客厅里边。去周围都行，不过有一样嘢你要做嘅，你除咗行，除咗睇周围嘅事物之后，有一样嘢你要做嘅，咩事啊？咁你要保证，你要小心呢滴油咧唔会流出嚟。你行一圈之后，你翻嚟揾我，我就会帮你再睇一睇你嘅根系点样。咁呢个圣迪亚哥呢就揸住隻羹，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一路行一路行，入睇住啲油，唔好滴唔好滴唔好滴。全神贯注住流咗啲油。一路行嘅时候呢，好小心好谨慎，任何人同佢打招呼都好小心，唔好滴咗啲油。行完一圈之后，返返去个智者，好好开心。我一滴油都冇漏到啊！咁、那个智者就问一句说话，佢话：头先你喺客厅里边咧行咗好一阵间啊，你最中意客厅里边边一幅画？那个牧羊人咧突然之间就愕咗然，佢冇留意到，佢最关心嘅最关心嘅系咩咧？系嗰个结果。最关心的就是回到老人家那里的时候没有滴到啲油。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往住个结果来到前进。但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在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里面那些美好的事。既然你有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着圣经。 个结果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呢，个结果呢就记载了在34到48节。我读给大家听。当时是说彼得开口就讲了很多东西，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个国家中间敬畏主行公义的人都是蒙主悦纳的。跟住哥尼流一家人就受了圣灵，然之后彼得就说我为你受洗了。彼得的传福音很成功，这个是个结果。但是在整个结果的过程里面，在我们只是留意住结果的时候，很抱歉，我们疏忽了最重要的过程。神不偏待人是讲着哥尼流的一家，抑或是什么人呢？我自己都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感触，对我自己很大提醒。神不偏待人是指什么人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打你的话语来到聆听的时候，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无论听的无论讲的都求你帮助我们蒙你悦纳，得到你的提醒。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彼得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个过程是什么的过程，然后那个结局呢，就其实已经不再重要。当你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上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讲过哥尼流的，就讲了哥尼流得到的异象之后，天使跟他说你差人去约伯请彼得来啦。咁于是乎呢，哥尼流就差了两个家人同同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到，就打发他们去到约伯。约伯离开哥尼流的该撒利亚有几远呢？大概是48公里。大家在图上面看到的呢，就是该撒利亚呢在北边，约伯呢在下边，两个都是沿岸的城市。于是乎呢，就差了些人去请彼得来，48公里，大概呢一个正常人行路呢要行12小时。即于是乎呢，相信呢他们行了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呢，可能行了日几的时间。日几的时间之后怎样呢？第二日，他们呢就是指哥尼流差派的人，他们将要到的城市了。即是说，于是乎的焦点呢就是从哥尼流呢转移去到了彼得那里，就讲彼得了。彼得中午的时候在楼房上面的祷告，在重建圣殿之后呢，他们一日会有5次的祈祷，就不是3次了，多了2次。而其中一次就是正午的时候，彼得就在上面祈祷，祈祷的时候突然肚饿的时候就见到异象了。第10节，觉得肚饿，想要吃。那家的人，即是约伯屋企那些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就云游障碍，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在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他肚饿，好像实云游障碍的时候，祷告里面就觉得见到这些东西，就叫他说吃了去，起来劏了去。14节，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见证的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当我自己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是第一个彼得 在这个异象里面出现的一个障碍。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不得的，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物体我都不可以吃的。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假如你是彼得，你看到异象，你知道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异象。为什么这样说呢？彼得当时讲主啊这个字呢，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就是跟上帝有关的。他竟然够胆跟上帝驳嘴，他说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可以吃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彼得。彼得第一个障碍是什么东西呢？彼得第一个障碍是什么东西呢？彼得用了一个字去形容的，他说这些俗物，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俗物是什么东西呢？是亵渎上帝的物件。他说这些是亵渎神的东西。根据利未记第十一章，有些是不洁的物品，我们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的，吃了之后是亵渎神的。但是你很奇怪，你就问我，现在上帝叫你做，那为什么你不回应？是吗？什么叫不洁净的物呢？不洁净的物呢，通常是要用来形容的麻风病人，即是说在方书信里面我们都 都读过的，就是当有些大麻风的病人见到有生人行过，健康人行过，他们就会大叫了，麻风病人在这里，麻风病人在这里。做什么事？是叫那些人不要走近他们。不洁净是讲的死尸，是讲的麻风病的人。那些麻风病的人和那些死尸基本上面和犹太人在你观念里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些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不可以吃的，上帝。那些是不洁，是俗物来的，是亵渎上帝的东西。纵然彼得在这个异象里面听到上帝说，他说不得的，这个障碍是什么障碍呢？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的时候，在第二十七至第二十八节的时候，彼得这个障碍更加的明显了。二十七至十八节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听到圣灵讲叫他接待这班人了。彼得二十七节还说，彼得看见哥尼流差来的人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礼的。是不是很过分？还要加句，但神已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做俗而不洁的。当有一个朋友来到你家的时候，你告诉他没所谓的，虽然你是俗人亵渎上帝，虽然你是不洁净，等同大麻风，等同死尸，但是今天我接待你了。彼得是讲这些说话，即是对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太过分了，怎会一个这样的人去讲这些说话，而之后跟他们聊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问了，彼得基本上不是想传福音，彼得去到这里的时候基本上是拦阻了福音的扩张。你想想，当你听到人告诉你，你好像一个麻风病人，不过没办法了，上帝说叫我接近你，你好像死尸一样的， 我不应该跟你来往的。不过没办法了。你原本是亵渎上帝的，不过上帝叫我接触你，没办法了。即当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彼得是很过分。彼得顺从了犹太人的传统，去遵照犹太人的传统多过遵守上帝自己的计划。就算上帝今天跟他说你去吧，他其实都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再看在十七节的时候，彼得就这样说，当他见到活物降下来的时候，彼得就说心里正在猜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当时彼得是说的很惊讶，不可能的，为什么有这些事出现？不可能的，他不断排斥上帝给他的异象。正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异象要出现三次，第十六节讲，一年三次，那个物就随即回收。在彼得心目之中，犹太人的传统是最重要。在彼得心目之中，他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呢？他觉得在认识上帝的知识上面，他出现了一个认知的困难。甚至是一个使徒跟耶稣这么久了，对不住，在真理的认知上面他出现了障碍，所以他甚至乎跟上帝拗叫，没可能的，没可能的。甚至乎对去到哥尼流的人来到的时候都告诉我，听没办法了，上帝说叫我不要看你们是亵渎，不当你们是亵渎的，不当你们是不洁净的，所以我就跟你们说话。这个障碍很大，这个障碍很大。严守规矩，按照着一贯的认知来到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会，我们有没有一些事情在认知上面有障碍呢？翻学当然要翻学啦，翻工当然要坐在 office 啦。但在疫情过程里面，我们都明白原来翻工可以在家里面做办公室的 home office 的，翻学可以在家里面上网做学习的。在新的社会里面，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面对了很多新的挑战。以前的时候，有人问你怎样信耶稣，信耶稣灵验啊，灵验呢就作为真实的一个凭据。所以有一天祈祷好像上帝没听祈祷的时候，上帝就不真实。这个是我们认知上面的困难。又或者以前觉得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所以应该就在 Musing Point 那里要聚会。但是原来我们发现到一件事，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面继续聚会，一起敬拜神，预备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就是最重要。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第一件事我们需要处理的是，我们需要在头脑的认知作一些修正。彼得都要作一些修正。这个是第一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比较容易处理的，重新学习就可以得到这个障碍的更新。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第二个障碍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第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五节这样说，当彼得见到异象的时候， 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动物。在犹太原文里面，不可当作动俗物这个事，不可当作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不可当作可以将它翻译成为你不可以一直称为俗物，即是说你不可以一路这样看这件事。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二个障碍是什么呢？他们称这些外邦人，称那些物件成为一个俗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你生活里面的一种的习惯。习惯要改变其实很艰难。习惯是什么呢？习惯令到我们懒惰的。为什么？习惯我们不需要思考，一起身就很自然地去洗手间，然后刷牙，那些是习惯来的，你不需要想的。那个习惯是什么呢？回教会你有没有习惯？有，坐在左手边第五行最入那个位，那个是不是你的习惯？一个固定的位置，当然是回教会那位被人坐了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落落乱，那个是习惯来的。又或者你跟某个人聊天，聊完天之后你觉得哎呀不好舒服，以后不找他聊了，那个成为了你生命的成见。彼得就是这样，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俗物来的，那些是成见，那些是习惯。当你行近你的时候，很简单，就离开了他。弟兄姊妹，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相处之间，你有没有形成了这些习惯，这些的成见？彼得有，彼得有。在这里呢，圣经提醒了我们，我们对于这些旧有的认知需要重新检视，对于这些固有的习惯或者成见，我请你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候，去问下上帝有些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改变。神恩待众人啊，神不单止恩待哥尼流啊，神同样恩待彼得。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上帝亲自打破了彼得的障碍。在整个异象里面，除了彼得见到的东西之外，他还有第二件事的，彼得听到的声音。声音都是异象的一部分。十三节，又听见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都不和不见证的，我从来没有一个。彼得很骄傲，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从来都没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做俗物。在这个异象里面有三句说话，两句几句说话的，起来宰了。第二，不可当作俗物，不可当，我们刚才讲过的。什么叫做起来宰了？在原文圣经里面，起来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命令式来的，即是说圣灵跟他说：彼得起身。起来做什么？他说起来要行动了， 要改变一些东西，你觉得没可能的东西，你现在要起来做一些改变。第三句说话，第三句说话，你不可当作俗物。刚才已经讲过了，不可当做这个字呢，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命令的说话来的，即是说上帝命令彼得起来要做一些事，起来改变你的习惯，不可当做俗物，即是说你不可以再以自以为是的方式去这样看人，要停止这种方式思考。上帝介入了彼得生命里面，改变彼得，拱辱彼得，命令彼得停止这些错误的习惯，跟着怎样宰了这个字呢，同样都是带着命令的，他命令彼得将那些玩物宰了来吃。这种做法是完全颠覆了整个彼得的观念。彼得之前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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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No! 上帝于是乎就三次说，命令彼得起来宰了吃，改变你对人的看法，改变你生活的习惯。弟兄姊妹，在疫情的过程中间，我们很多习惯都被改变了。妈妈说以前煮一餐饭而已，现在煮三餐饭，习惯改变了。儿子回家读书上堂的，现在个仔的习惯改变了。Home office 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模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在信仰的经历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扭转的呢？起来，改变你的习惯，将你的行为，将你的生活作180度的大变化。教会有50多年历史，50多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事。今天需不需要有些转变？以前我只是跟一班人一起认识的，今天需不需要有些转变？起来，不可以做这些习惯，将自己彻底完全的改变吧。这个是圣灵对彼得的讲法。我们以前可能很少读圣经，起来改变吧。以前可能很不想参加主学，今天是不是个时间去改变你的生命呢？哥尼流和彼得有两个很不同的人。哥尼流一听到圣灵的呼唤之后，就顺着圣灵而行。彼得看到异象，听到圣灵呼唤之后，不断跟上帝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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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哥尼流啊，抑或做彼得？圣经这样讲，第34-35节，彼得开口就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彼得自己不知道，其实这句说话同时彼得是对他自己讲的。彼得说：哎呀，原来神都改变了我， 的态度，改变了我对福音的看法。弟兄姊妹，我看出神亦都不会偏待你，他愿意你改变成为上帝喜悦的人。原来在思思之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上帝所预立的。我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求圣灵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你诸位弟兄姊妹今日从彼得身上面学习怎样起来，将我们的习惯重新检视，然后改变，靠着圣灵，顺着圣灵而行，帮助我们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不合主的生活当中扭转过来。求主纪念，又求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工作。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